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的金融市场啊，看看它现在是不是还是像以前一样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还是说它已经开始有一些衰退的迹象了？
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从美国金融市场的现状开始聊起。
我们就直接来切入这个主题吧，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不是已经开始失去它的优势了呢？
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啊，一直以来都是全球的焦点嘛，然后也吸引了很多的资本。但是呢，到了2025年，随着关税政策的一些影响，美国的债务不断的飙升，加上美元可能会急剧的贬值啊，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美国利外论可能已经走到头了。但是呢，它的这个长期的价值还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探讨。
我们是不是应该因为最近美国的股市的表现落后于德国和香港就感到恐慌呢？
虽然说这几个市场确实今年表现非常的抢眼啊，但是标普500已经从关税的这个冲击当中反弹了很多了，所以说这个短期的波动其实你也很难去说这个就是趋势，所以我觉得也不用特别的恐慌。
美国的资本市场到底凭什么还能够继续的吸引投资者，在未来给他们带来回报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能够崛起，它是有很多因素的。那这些因素呢，其实现在也没有消失啊。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现在其他的一些市场在短期内跑赢了美国，但是我觉得在接下来的5年到10年，其实你很难去想象美国会失去它的这个领导地位。
美国的公司到底凭什么能够在长期给投资者带来最好的回报呢？
就是美国的公司在创新上面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就它不光是有像英伟达这样的公司，还有像 OpenAI 这样的机构。那根据牛津大学的这个数据呢，就是全球的 AI 的计算数据中心，美国有26个是最多的，然后中国是22个，整个欧盟是28个。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力。
看来科技实力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啊。
没错。然后再加上美国的这个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从2014年以来已经提升了 17%， 在全球也是遥遥领先的啊。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又会进一步的放大他们的这个优势。还有就是美国还是全球财富最集中的地方，全球 35% 的财富都集中在美国，那百万富翁的数量呢，占了全球的将近 40%。
所以就是说长期投资者是不是就完全不用去在意美国市场的短期的起伏呢？
就是虽然说美国的金融市场确实面临一些短期的挑战，但是它的这个创新的能力、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还有对财富的吸引力以及企业的盈利能力，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改变啊，就是它的这个核心的优势还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讲的话，其实这些东西才是你真正需要去关注的。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短期的波动聊到了长期的趋势，美国的金融市场虽然说面临一些挑战，但是它的核心的优势依然非常明显，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讲依然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好的，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